好，我们再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从第五到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五到第八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所要看的题目是基督的谦卑，基督的谦卑。我们都知道神是憎恨骄傲，而他是喜爱谦卑。骄傲是导致撒旦，也有许多近前的人是因着骄傲的事堕落了。我们看到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以彼得书第五章第五节，这两节都是一样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知道骄傲是使教会产生了矛盾，引发冲突，甚至分裂，而谦卑的会恢复破碎的关系，并引领我们归回基督。我们上星期在第二章的前四节保罗勉励腓立比的信徒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念心意，一样的意念。这使使徒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这关键在于团结一致。之前他在第一章第二十七节也是提及这个概念，并在第二章比较详细地来阐释来解释这观念。这可能是在这教会所面对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接下来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也是保罗接下来很直接的勉励这以瓦迭跟寻多基这两个人能够在主里同心，也是一样的一样的想法，一样的字，一样的概念。所以保罗在这里从第五到第八节，他是以基督的谦卑作为最好的一个模范，来说明他们应当学习的最好最美好的一个样式。在之前我们看到第三到第四节，他们解释到底什么就是谦卑，那最好最好的模范就是在基督里面。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跟主耶稣基督如此纯洁无私的谦卑。接着救赎的大祭，耶稣彰显出他完美至高的谦卑，他放弃了一切来到世上，一生所忍受的受苦受难，并献上了生命。这一切受的苦是守期一致的，他选择了这样的生命，这是为了谁呢？我们知道这是为了我们这些自私骄傲悖逆完全不配的罪人。我们知道谦卑的实意是抛开自己的欲望与需求，以他人为先，要一直在考虑别人，不要只顾念自己的事。当我们高估自己， 认为我们的面子、我们的需求或者我们的情感是比任何东西更重要，那使我们就是骄傲的表现。如果我们骄傲，就能够骄傲的时候就拦住我们的童心，而谦卑能带来美好敬虔的合意。因此我们如果要知道如何确保教会的合意，我们就要以基督为模仿。这从第五到第十一节这一段是很有意义的一段经文，我们当很细心来研读查考，这造就来能够造就自己。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看的就是他自愿的虚己，就是他所放弃的，是从第五到第七节来看。在第五节，他对他们说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这一节，保罗指示他们应当有基督来到世上的这个心态。这里写的心，还是跟第二到第三节那里写的意念的字根是一样的，在英文是写 mind， 我们想法、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思念。所以他所讲的是要跟耶稣来到世上的他的想法、他的心态，要当作我们的心态，当作我们的意念。真正的谦卑属于私心，心思是属于我们的意念。我们先必须对自己与周围的人有正确的一个理解，正确的一种想法。这不是以升级来，是不是很自然的东西？因为我们生出来就是骄傲的人，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这种心念、心意是唯有接着寻求神，并研读他的话而生来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明白那神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到底是需要还是他要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在他面前也是知道我们是都有多么的不配的。如果要了解基督的谦卑，我们先要了解他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以及他降世为我们的罪而死所要放弃的一切，就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真的是无私、完美的模仿。因为我们因为他无私舍己，不只是显露在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而是以他选择离开天上成为人。所以希望我们看他的本性，就是在第六节的上半部，他本有神的形象。所以首先他这神的形象，基本上就是说他就是神。这不是说他与神是有很相像，或者是他有一些方面是好像神，或是有一些神的属性，不是的。他在下一句说耶稣世级上与神同等，与神同等，这意思就是神是完全的神，所以耶稣就是完全的神。 他在他成为人之前之前他已经是神，他永远就是神，这是他向来的身份，以后也是一样，他在天上，他在地上，拥有一切神所既有的荣耀。就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所形容的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是全能，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不受范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他在各方面都是完全的，无限无量，永恒的。身为神，其实就是宇宙天地万物的顶峰，没有比神更伟大、更荣耀、更强大的。你刚才也是读了那亚大那修的的信经，之前我们前个星期也是有读尼西亚信经，这里都也是提到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完全的神。我们在世上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神相比，世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和神的丰盛、神的荣耀、神的权柄相比是微不足的、微不足道。如果有多强的武器在他面前，也是像一个玩具似的。最聪明的人也是在他面前可算是愚昧的。神就是神，他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无改变的。我们如果要用口里的话比写出来的形容，是根本是无从形容神他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威严、荣耀、光荣与权柄，那就是神。但是虽然耶稣有完全神的一样伟大荣耀，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就是他的思想，他的心思。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有一点难的，能够了解到的，也是有好几个译法，但基本上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不认为这与神同等是必须抓紧的，是算是一个很珍贵的之物，必紧紧地握住，并保存，而不要放开，不要放下。这也可以解释成为是耶稣不把与神同等当成是利己而不可离弃的一件事，所以他愿意放弃，他拒绝自私的作为，他自愿交出这独立控制他神的属性，将是当为我们的救主，因着他的爱，他宁意放出自己，放弃自己，以致与我们这些他所造的能得到益处，这就是他的思想。所以他所做的就是他反倒虚己，在他成肉身之时，就是这神子三一真神的第二维格，耶稣 他不只是不强夺，反倒是选择虚己。那这虚己的意思是倒空自己，倒空自己。英文的意思是 emptied himself， 翻译是 made himself of no reputation， 但是意思是 emptied himself， 倒空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当然，耶稣仍然是神，虽然他来到世界，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神性，他没有停止当为神，或不在他也是不在不可以说是他不完美像神，他仍然是完全的神，但同时也是完全的人，他从来没有停止为神，也从来没有失去任何神的本性。在格罗西第二章第九节，我们是看到，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是完全是神，也是完全是人。那这虚己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是他以父神面对面交通的荣耀以特权，一方面是留在天上，他愿意放弃他对神的属性，我们说是这的独立控制，而成为人。英文是说 the independent authority over his divine attributes， over his divine attributes， 他将神的形象是搁置一边，取了奴仆的形象。比如他身为人，他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不能同时出现在几个地方。但是这不说是这不说明是他不在是无所不在的，而是在那时候他选择不要利用这一些的属性。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父的旨意，就是他在可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节他所解释的是，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差我来者的意思。这的确描绘了令人惊奇的谦卑，就是如克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提醒我们，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在天堂上的荣耀，他是无比的富足，然而因着他的恩典，他至高的谦卑，他宁愿为我们成了贫穷，来了这世界，叫我们因他的受苦而成为富足，我们的富足。所以耶稣他放弃了一切，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我们。他所做的一切远远超越我们所能回报的，我们这一生所能放弃的，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有什么能以他所放弃来相比呢？但是我们总是非常顾及我们的面子，以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成就为荣，我们爱舒适的生活、便利的设施，也奢侈的享受，我们很死守这一些， 不肯抛开这一切。我们一方面是说，哦，我们真的是很爱神，我们要侍奉他，但是我们同时也受世界，也爱世界，非常拥有世上的一切，希望有我们很希望拥有这世上的一切。这世上的事物有什么是我们难以放弃的呢？你要问我们自己，它是否是障碍了我们的谦卑，拦阻了我们的合一？之所很多时候起了冲突或纠纷，往往是因为了我们的骄傲，或者我们是抛开不了我们自以为是的这形象。我们做事都是因为贪图虚浮的荣耀，在前面第三节或者是在第四节，我们单顾自己的事，这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不肯来谦卑，我们不肯能够有耶稣的心为心。基督一点都不是这样，他完全就是谦卑的。虽然他是完全的神，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为了我们就反倒虚己啊，我们是否能为他也是如此行呢？接下来我们看他受之人身，这就是成为他成为的形象的样式，就是在第七节的后半部。在这一节让我们了解到基督进入了这个世界，除了所有放弃的，他更要受制于他的人性。他来到这地上汲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地位，他继承了完全的人，具有新的本性。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他的谦卑，也是看到这他虚己的意思，就是他来到这世界当为一个奴仆的形象，有了这成为人的样式。他愿意忍受这一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全个人类。所以第一我们看的是他的新的身份，是起了奴仆的形象。那首先我们看到他的出生在伯利恒卑微的马槽里，他起了奴仆的形象，有新的身份。他并不是来成为尊贵的君王，或是被财富与荣耀包围着。虽然他是我们的王，但他第一次降世却是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他诞生在卑微的木匠之家，出生在最贱落的地方，不显着他的环境冲突，环境中度过他的童年，顺服他的地上的家长。正如以赛亚书第53:2-3的预言，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他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似，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 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描述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是个仆人，就意义而言，他来世顺服，他天父，他使命以目的就是完全差他来的父的旨意。刚才我们看到第约翰福音第五章，在第六章他也是一样的说，在第六章第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他来是为了显示那创立世界以前就立下的一个约，他乐意成为人来到地上，过完美的生命，之后为我们罪做挽回祭。他这样做也就是谦卑的服侍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向他的门徒解释，正如此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的旨意就是服侍，他付出一切，就好像一个奴仆谦卑地顺服他的主人一样。他乐意这样做是因着爱，为了我们这悖逆有罪的人，而这些人却完全不承认不尊重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也是看到另一方面，他的奴仆就是从他为门徒洗脚的举动，更彰显了他顺服的原则。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三到十七节也如此勉励他们，你们称呼我父子，称呼我主，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你们，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赏且洗了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就是耶稣的心意，他的使命与旨意就是成为谦卑的奴仆，不求自己的意思，也而是为了他人的益处。我们也是要问，我们是否有一样的心呢？有一样的意念？他不只是有个新的身份，也是有个新的本性，成为人的样式。保罗也形容基督所接纳的新本性，他成为人的样式。他当着人子，耶稣就像地上其他人一样，但是却有一样很重要的不同，不同点就是他完美的，他一点都没有犯罪。就像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解释，他经历过像人一样的软弱，因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但耶稣他承受肉身的有限能力，他软弱与困难，他在世上的时候，他需要吃，要睡觉，也是要休息，他 感到、疲倦与饥饿，他有各种、情绪，欢乐、欢喜喜乐，但是也是有伤心遗憾悲伤与痛苦。他从来不富足，他在他服侍期间从来都没有安定的住处。他所接触的都是那些罪恶常小性的门徒，他们往往不明白他的教导，但他却很有耐心，也是很有爱心地来教导引领他们。他不断地受到文士与法利赛人的挑战与嘲笑，以及遭到那些在教会领应该是宗教领袖的对抗。然而他乐意承担这一切，使得他能为我们诚意，而为我们得以称义。可能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这或许是不太充足有力的一个比喻，但是你可以这样讲，假设在世上最有钱最有钱的一个富翁，他有一个儿子，那虽然他的父亲是的财富与权势是可供他的使用，但是他却选择找世界上最最污秽卑劣的贫民窟，最贫穷的一个地方，他在那里住满了超约会，那里是住满了一些最邪恶最卑劣常情的人，被最贫穷的最最贫穷的人，那然后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和他们一起居住。他宁愿放弃他惯有的舒适豪华生活，来和他们住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受苦，忍受艰难的生活。而且他去那里的目的就是以自己的力量，竭尽所能帮助他们改善生活。那我们这样想是真的是不可能是对吗？有谁会愿意这样做，放弃他一切的来帮助世界最贫穷也是最邪恶的一些人？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来了这世界的时候，是比世界任何富翁更有钱更富足的，但是他来的在我们当中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记得我们每年圣诞节时候我们会的耶稣诞生的形象，我们要明白的是，这不只是关于一个好人的诞生，而这是神的体身将到世上与我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谦卑自己，放弃天上的一切，以卑微的 诞生来到世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过地上的生活。所以我们知道谦卑就是愿意为基督的缘故乐意的忍受困苦斗争艰难的生活。主的谦卑仆人不会把任何事任何侍奉看为是卑贱或有失的体面，他会非常乐意地付出他们的时间精力，以及很愿意的尽力去侍奉。他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的比自己强，且常常顾别人的事，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就像基督他乐意为我们成为人，我们也应当乐意的顺服基督的呼召，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最后我们应该看到是他顺服已死，他的受苦。救赎计划并不只是耶稣以好人度过完美的生命，他不是这样的终其一生，而是顺服地忍受最痛苦的死，被钉在加列山上的十字架。所以在第八节保罗就写，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不只是以肉体来过地上的生活，他也是来为我们罪而死。这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同意的顺服，神的儿子同意要来到世上，他要牺牲自己，使得世人得到拯救。他知道如果他要担当世人的罪的惩罚，就必要面对死亡。这唯有通过的他的死才能成就救赎工作。因此他因此我们可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也这样读，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尝了死味。这就是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就是耶稣所做的最大的牺牲。这肯定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也不是任何人都能轻易地答应的事。要是他愿意，其实他可以一走了之，不用死。要知道不是因为犹大比他强胜过他要将他逮捕并处死，这是他预先知道的。他愿意将自己交出让这些邪恶的人将他处死。就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到七节所解释的，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 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如果是骄傲的人，他必然认为他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他的生命是太重要，不值得牺牲，他也不愿意 为了他人的益处而给自己添麻烦，因为在他的眼里没有人值得他让他做这些事，这么的事。所以对他来说，他个人的舒适快乐是最重要的，他为什么要做出如此的牺牲来让他人得益呢？但耶稣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卑微自己，不让自己的生命虽然是多珍贵，不值得为人而舍。即便就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一点都不值得受他关注的时候，他仍然乐意为我们受苦至死，以致以我们得着永生。那我们继续刚才我们那富翁儿子做比喻的故事。可能在这贫民窟住下之后，虽然那些恶人一点都不接受他，也不欢迎他，但这儿子决定他能为他们做到最好的帮助，就是让他自己死，以便让这贫民窟的居民以继承他的遗产。他觉得这是最好的帮助。也是要问，有谁能这样做呢？我们相信任何都不愿意这样做，但是这就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那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而死，因着他的爱。但我们也是要知道，耶稣的死不是一般的死，而是最耻辱、最蒙羞的死，也是最悲痛的死。他以罪犯的身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自己的门徒出卖了，并受贪污腐败的祭司以罗马官员的审判，他将是要拯救的人的人们却高声呼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是接着邪恶的士兵戏弄他，吐唾沫在他面上，并鞭打他，是罪恶的手将他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并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下研究看是谁分得他的衣服。然而这些肉体的痛苦，移在十字架上的耻辱比不上他所要担当的罪，以及在当圣父离弃他时，他感受到痛苦，以至于他大声地疾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马太福音第27:24-46看到的。他在十字架上时候，就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人。他是完美无罪的，却为我们世人的罪面对了惩罚。 那就是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他所受的苦。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就是因着爱，这是神救赎人类的唯一的方法。我们都是违反了神的律法的罪人，我们当被处死，我们在最终出生活着，最终我们就是当死在我们的最终，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要来代替我们，为他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的罪付出重价，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就是耶稣的谦卑。所以在耶稣的生而死，我们看到真正谦卑、完美的谦卑是怎么样的，是一个伟大的爱的故事，也是伟大的谦卑的故事。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有什么任何的东西是多么的宝贵，我们不能放弃，没有多么的苦我们受不了，没有多么的呼召，多大的命令我们不能顺服。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真的是不配，我们是真的是什么都做不成的。基督就是应该是我们生命的每一刻的 everything。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为基督而活，为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给他。我们对于骄傲的挣扎，是我们一生我们知道我们死的时候是永远是要挣扎的。每当我们在我们的眼前当作太大，我们就忘记了基督。基督以他死在十字架，应该在我们的面前，是在我们的心中一直仰望着。我们应当跟这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节也是一样的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就是谦卑的心。这时候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你真是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来了这世界受苦，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全是因着他的爱来拯救了我们。我们感谢我们今天查看的经文，学习他这样伟大的谦卑来了这世界为我们而死。从这他的例子能够学习模仿，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愿意放弃自己，也是一样的牺牲受苦忍耐，为了耶稣的缘故。求你帮助我们撇下了我们的骄傲，能够在当中有合一。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团契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来听从你的话语，能够认为你就是我们的救赎主。求你帮助，请你的帮助来改变我们的 的思想，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意念，好让我们能够以腓立比书这样所说的，以基督的心为心。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聆听我们的祷告，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